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心称颂耶和华”。我们非常感谢神哈，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感恩节，那在感恩的季节，我们自然就想起我们感恩的对象，最容易感恩的对象，当然就是我们的父母。那如何来感谢我们的父母呢？假如我们还有这样的福分。父母还在我们身边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亲自去奉养他们。但是我们既然出到国外这边来，很多时候父母在国内，那这种情况下了，我们可以多点打电话去跟他聊天，多点在微信上面跟他聊天啊，多点跟他陪伴，这样的话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感恩的方式。那当然。假如他经济上面有需要，我们也应该支持他们。但是有些父母他已经离世了，那我们如何表达我们的感谢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我们假如还有弟兄姐妹在世上啊，多点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多点关爱他们，甚至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这个时候了，我们的父母。假如在世，他一定喜欢看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尽管他们已经离世了，我们依然应该这样做。那但是有些人，他的父母已经离世了，而且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弟兄姐妹，那这个时候如何来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啊，看看他们还有一些什么事情，他们想做，没有做完的，或者他们有一些什么优点，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光大的，我们就继承他们的那些优点。啊，所以我们无论是继承他们的优点，还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去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超出我们圣经的范围，是吧？假如。他的那些遗志啊，他的那些优点，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同向的，起码不冲突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很大的一个感恩啊，就是表示我们怀念他们养育我们的恩情。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另外一个感恩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天的神。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哈，我们的生命不但是神赐予的，而且也是神救拔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感恩的对象自然就是我们在天的神。那今天刚刚大家念到的经文，就是诗篇103篇第1到第2节。实际上，今天我们要看整本的圣经啊，整章的圣经，103篇整章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经文对我们有些什么教导。那我们来看这个103章就分成两部分哈，第1到第14节是一部分，第15到22节是另外一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他这里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是我的心呢？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那是因为我们哈，我们的心是我们的一个容器，一个乐器，是用来演奏。”给耶和华听的这么一个乐器，而且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也是从我们的心进入到我们里面哈，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接收器，也是一个发射器。所以这里就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心？那至于他说的耶和华，大家注意哈，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呢，耶和华就是 LORD 大写。啊，我们翻译成耶和华，但是希伯来人呢，他不 他不叫耶和华的名，他们不敢叫的哈。所以耶和华大家都知道了，希伯来文就是亚位，他们不叫亚位，他们见到亚位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就叫做阿多奈啊。他们就说阿多奈就是主啊的意思啊，所以啊，我们这里就翻译成耶和华。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就是 The Lord 大写。那下面的话呢，就讲到他的圣名了。他的圣名什么意思啊？他的圣名，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啊。他的圣名就是他的 attribute，就是他的属性。我们的神有很多的属性，每一个属性呢，都是我们应该了解、应该知道、应该去学习的啊。我们通过我们实践的信仰，我们对他的属性有更多的了解。所以的话呢，这里讲到他的圣名，是我们学习称赞他的圣名的时候，就是称赞他的那些美好伟大的属性。下面就讲到三个一切，一切的恩惠，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疾病。这个恩惠这里哈，它实际上就是翻译成可以翻译成报应。就是说，他并没有按照我们应得的报应来对待我们啊，反而他有很多的宽容，很多的忍耐。所以这里要先提到他的恩惠，然后罪孽和疾病，我们要注意这个顺序：罪孽在心在先，疾病在后。啊，我们知道耶稣在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啊，那个拿着褥子的那个瘫子啊。他是怎么医治他？他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他先对付了他的罪，然后他接着后来他就说：“你拿起你的褥子来行走。”所以你看啊，先对付罪，再对付疾病，这是神医治的顺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感谢是感谢他一切的恩惠，就是一切对我们的宽容。还有他帮助我们对付了所有的罪孽，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大家可能会说了，一切的疾病吗？那到了最后，人还不是会得一个病就离开世界吗？是，但是这里说的疾病啊，你要看下一句，他说的是什么？就是死亡，英文就是 the pit 啊，或者我们看吕振中的译本。它翻译成名坑啊，就非常形象的，就是假如有个人埋在坑里面呢，啊，这个就死亡了，这是肉体的死亡。但是这里说的，就我们脱离死亡，我们知道说的是灵魂的死亡哈。它所以我们这里说的一切的疾病，很多主要的还是我们灵魂的疾病，它一定会给我们治好。那当然哈，我们肉体的疾病，神也有很多的恩典，他也常常会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但是这里说的一切疾病，包括死亡，免于我们经受这些，啊，是讲灵的部分。好，我们下面接着看了哈，他说的冠冕，为什么讲到冠冕呢？因为刚才说的都是些负面的东西哈，他。去除我们的那个灵里面的罪孽，还有一切的疾病，那么他还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呢，那这就是冠冕。这冠冕是什么呢？是他慈爱的一个表现。那这些冠冕就包括很多的美物哈，这里的美物就是美好的东西，他是以这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而且呢，还让我们像鹰一样返老还童啊！人家据说以色列人看见那个鹰哈，它啊一年一次换一次羽毛啊，他就觉得这个鹰可以变成返老还童。但实际上呢，这个鹰现在有人研究了啊，它没有啊，不能够真的返老还童，但是它的那个羽毛啦，它的爪子啦，那些能够。更新变换能够换长出新的出来， 就好像返老还童那样。那这里主要说的就是我们灵里面，我们知道哈，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灵里面被更新，就像返老还童那样子啊。那他这里接着他就讲到公义，大家注意哈，这个公义跟慈爱是相对的哈。下面我们会讲。那他接着他讲完公义，他讲什么呢？他说一切受屈的人，一切受屈的人，他要干嘛？他要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这本身就是一个公平的事情。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公平和公义有些什么不一样哈？公平和公义听起来差不多，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公义就是按照神的本性定义的道德标准，就是按照神的本性定下来的道德标准，就是公义。那公平呢？就是说，在不违背公义的情况底下，平等的对待人，就是公平哈。所以，公平和公义还是有些区别的。那我们必须讲的就是神的两个属性，一个就叫做神的超越，一个就叫做神的临在。神的超越什么意思呢？神的超越就是说，它超出我们的范围，超出我们的范畴、观念还有概念，这就叫做神的超越。而神的临在呢，就是我们可以与之有份的啊，跟我们有联系的。那这两个概念是相反的哈。神的超越就让我们想起神非常的伟大，非常的遥远啊，非常的大，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不能够了解，只觉得哇，他太伟大了。很多人到了大海，啊，就尤其是那些没有见过海的人，一看见有大海的时候了，啊，他就很感慨哈，就感慨人生呐，啊，又非常的赞叹呐，啊，哈，很多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些超越广阔的东西哈，所以神的这个超越。啊，从这方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个。那至于神的临在呢，我们如何能感受得到呢？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火热啦，那种的感恩啊，那种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那个慈爱哈，也被他的伟大而感动，而我们心里面自发的出现的那一种的火热啦，感恩啦，这就是临在给我们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两方面的情感，一方面因为神的超越，一方面因为神的临在。神的超越往往提醒我们，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根据他的本性，他定下了一些道德的标准。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神的临在啊，神跟我们同在，就在我们身边。所以的话呢，这两方面都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属性啊，就是他的名。这两方面虽然是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啊，超越就太遥远，临在就非常的近，但是同时是神的属性。好，知道这个以后的话了，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接着看我们的经文哈，就是1到14节实际上讲的就是临在的部分。我们接着看，他刚才讲完是一个人的这个感受哈，那下面讲的就是一群人的感受哈。他讲到的是摩西，然后呢又讲到以色列人啊，就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就讲这个神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这个慈爱哈，他不轻易发怒，不永远发怒。接着呢，他就讲天地的，他用天地来形容他的爱啊，形容用天地。你看， 天和地有多高，它的磁场就多大。然后东和西有多远啊？它叫我们的过放离我们有多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天地是哪个方向啊？从上到下是吧？东西呢？从左到右，有没有想到什么啊？想到了哈，就是十字架了哈。这个实际上它已经是讲一个十字架。那么下面它还讲尘土，尘土是什么啊？就是一个点啊。所以他说的是东天和地就一条线，东和西又一条线哈。我们只是一个点，是一个尘土，就在这个东西和南北交界的地方，神的爱专注在我们这里，神把爱倾注在我们这里啊。虽然天和地很远，东和西很远，但是神的爱依然让我们感受得到。我们虽然是一个点，能够在这个上下和左右的中间那里。好，我们接着刚才讲过了哈。那么，假如1到14。是这个啊，临在的话讲慈爱的部分，那下面就是讲超越的部分了，就是15到22节，他讲什么呀？他讲到草和花，大家还知道还记得吗？彼得前书1章24到25节，彼得怎么说啊？他说有凡有血气的人都像草啊，他们的美容就像花。而这样如怎么样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得的这个话啊，他是从以赛亚书那里来的，而以赛亚书那个话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大卫在以赛亚之前呢、啊，这首诗是大卫做的。那我们刚才15节讲到了草和花，16节就讲了。风，这个风一吹来哈、啊，这些草啊，这些花啊，就归于无有。在以色列呢，有两种风，一种叫做西风，这个西风是个好东西哈、啊。西风呢，因为地中海把那个湿气吹过来，是个好东西。但是东风就不一样哈、啊，东风是从沙漠那边吹过来的哈、啊，很干燥，所以这里说的风可能就是东风。这东风一吹，花也凋谢了，这个草也枯干了。那讲完风以后了，他又继续讲，永远17节了，因为这是超越的一部分啊，很遥远，是超越的一种表现。然后呢，这个远用什么来表示啊？就是子子孙孙，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一直繁衍下去，一直继续下去，不断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叫做永远。然后呢，啊，到了20节、21节，他说到，无论是天使还是仆役，都要去称颂耶和华。无论是灵界的，无论是在我们人间，都要称颂这个神。那我现在回过头来。再讲超越和临在，超越和临在啊，就是公义和慈爱。超越让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临在让我们知道神的慈爱。这个慈爱和公义哈、啊、是相对的。我之前讲四律的时候讲过这个例子啊，假如有些人还没有听过我讲的四律，或者已经忘记的，我现在跟大家复习一下哈、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假如同时实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好像会矛盾哈，因为假如公义，它就很难完全的慈爱；假如完全的慈爱，它又很难做到公义，是吧？还记得我当时讲四律的时候，我讲过哈，有一个那个法官啊，他判一个囚犯，那个囚犯杀人。杀了人，他准备判他死刑，但是一看，哎呦，原来这个人是他的儿子，那这个时候，这个法官 就左右为难了哈。假如判他死刑，他保持了法官的身份，公义得到彰显，但是他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假如他放了他，他保持了他父亲的身份，但是他不是一个公义的法官。这个时候，这个法官和这个父亲呢，这两个身份呢，他很难完全保持。也就是说，说明神要把公义和慈爱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做起来好像表面看来做不到，但是神有智慧哈，他能够同时让公义和慈爱都能够得到彰显，那是什么啊？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替这个罪人死了啊，然后这个罪人的罪得到惩罚，而他的神的爱也得到彰显。具体来说，就是这个法官哈，他先判这个人死刑，然后他以父亲的身份代替这个人去死啊，那他法官的身份和父亲的身份。他同时都能够保留哈，他既慈爱又公义哈，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到神的超越和讲到神的临在，也就是说讲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交汇点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交汇点，十字架就是公义和慈爱交汇的地方。那既然我们学到这里的话了，我们就引入了我们的主题了，耶稣基督。因为呢，旧约里面所有的经文都会让我们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方向啊，旧约所有的经文都指向耶稣基督。那假如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了，我们假如心里面想着耶稣基督。我们再去看旧约的话呢，八九不离十啊。你用这个概念去解经的话呢，你不会错到哪里去啊，八九不离十。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诗篇103篇如何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啊，这个要有点解经在里头哈。下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诗篇103篇如何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而又如何这个诗篇如何给我们生活有一些引导。那讲这个之前的话呢，我先要讲一讲一个以色列人啊，旧约的时候他们写圣经的时候的一种文法，之前我讲过很多了，就叫做交叉结构。我非常感谢神哈，这个诗篇呢是一个很大的交叉结构哈，我很感谢神，我找到了一幅图，这幅图呢有13只雁啊，分别是后面有6对雁，还有包括前头引领的那只啊，总共13只大雁啊，所以的话你看呢，它那个后面的那些雁呢，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哈、啊，它们之间是相对应的。这个结构啊，刚好就是诗篇103篇的结构，因为诗篇103篇也是分成有6对哈、啊，包括领头的那个就13哈、啊，你看12的那个就是领头的，然后啊就是。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就分成一对一对一对一对这样啊，这种结构叫做交叉结构。而且我之前也讲过了啊，凡是有这种结构的经文，它的中心点就是在这个交叉的这个一对一对一对对对到最后汇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圣经它要讲的重点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看如何这些经文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哈。我们先看黑色字的1到5，还有20到22。这里的话呢，非常明显哈，大家都能够注意到了。第一句话就是凡我里面的 都要赞美哈。你看第一句话就是我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到了最后一句也是我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稍微往里面一点的话呢，上面就是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下面那个呢，一切被造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大概两个是讲同样的内容，都是要赞美耶和华。但是上面的部分呢，偏重于心里面，我个人心里面要赞美耶和华，而下面那部分呢，是外在一切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接着往下看了哈，深绿色的部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公义哈，大家看看。17节啊，我们先看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讲的是一切受屈的人，他被伸冤了，这个是公义的彰显。他强调的是啊，这个我们本身我们自己感受到神的公义。那么下面呢，17节后半部分到19节，他讲的是。归于他的子子孙孙，讲的是将来其他人的部分啊。反正公义就是既彰显在我们这一代这里，也彰显在将来的人，我们的后代这里，这是公义的彰显。好，到了第八节到第17节这里哈，我们就再往里面看，就看到这个浅蓝色字的这里，那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慈爱哈，你要是看第八节，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再一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够感受到、就知道的。而他那个第17节上半段，他讲的是关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也就是说，过去也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哈。上面第八节讲现在是这样，啊，17节 A 这里讲过去、将来都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变的。好，我们接着再往里面看，那个我们棕色字的第九和第15、16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了哈，它讲的就是短暂。第九节讲什么呀？第九节他讲，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他的这个责备和愤怒啊，都是短暂的。而下面呢，15和16讲什么？这是人的短暂了哈，就是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你看哈，我们就像草一样哈，就像野地的花一样，非常的短暂呐、啊，一下子就过去了。风一吹就归无有了哈、啊。上面第九，下面第15和16讲的是人的短暂，还有神的怒气的短暂。那么我们接着再往里面看，深蓝色的这个10到14，我们看是什么呀？就是体序。你看第十节他讲什么？第十节他讲的是啊。不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那下面的话呢？顾念我们是尘土啊，上面是从反面的方向哈，我们本来罪孽应该遭报，他不按罪孽来报应我们。还刚才记得吗？哈，讲到他的恩惠的时候，就一切的恩惠的时候，就第二节的时候，我讲过了，这个恩惠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报应啊，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应该报应的来报应我们呢，这就是恩惠。他这里再一次讲啊，第十节那里啊，他就是讲不按照罪孽来报应我们。为什么啊？14节下面说他顾念我们是尘土，所以两个方面都是体恤。我们再往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就到了浅绿色的部分了。浅绿色的部分讲什么呀？大家看看啊。第11节这里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这是 十一节哈，十三节讲的嘛，父亲怎么连续他的父母，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第十一节讲的是天地，第十三节讲的是父亲啊，或者我们理解成父母，是不是很熟悉啊？啊，我们中国人结婚的时候不是要拜三拜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就是拜高堂，就是拜父母。然后第三，当然我们知道有夫妻对拜啊，十诫也是这个结构，是不是啊？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第一诫就是只有唯一的神哈，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然后我们知道十诫分成两部分啊，一个就是关于神的部分，一个就是关于人的部分。关于人的部分，第一句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第五诫，你要尊重孝敬你的父母。其实同样的，这个是天地让我们想起神，父母啊，神和父母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那好，那终于我们到了我们的中心点了，就是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中心点，第十二节说什么？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他讲的就是除去过犯。东西这么远，他离我们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过犯就不存在了。东和西是无限的远，我们的过犯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哈。所以哈，我之前讲过，我们旧约看旧约的时候，心里面要放什么？要放着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旧约的作者啊，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啊，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圣经，因为圣灵引导他们写啊。他们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了，他们是向前看的哈，圣灵是把这个写的这个经文呢，是带领这个读者是往前看的，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一点，在旧约里面，所有的作者都是 consistent 的哈，都是非常的一致，他们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这个作者本身他自己写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但是圣灵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圣灵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概念放在旧约的很多的地方哈，有时候非常的隐蔽，但是你把它连起来看的时候了，你就觉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哈，终于我们就知道第十二节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大功，让我们的过犯被除去哈，所以他是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远到多远呢？就像东和西离得那么远。那好，啊，我们终于就从这个从外到里啊，一直找，终于找到中间的部分。我们发现，原来中心的部分，原来讲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总结哈，就把刚才这些一对儿一对儿的这些的要点，把它列出来啊，就是这些字我之前都已经讲过的哈，就是从中间开始，耶稣基督稍微外一点敬畏他的人，再外一点体恤，然后短暂慈爱公义赞美啊，就最外面就是赞美。那我把这些要点列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诗篇103篇。对我们有些什么教导啊？尤其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看这个103篇，我们应该有特别的感受就是我们往这个方向看，从里到外，就是我们在屏幕上面，就是从上到下。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讲什么。他讲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帮助 他要救赎那些敬畏神的人。然后呢，他对这些人呢，有无限的体恤啊。他明明可以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罪孽呢，我们应该被除灭的，应该被除去的。但是神有恩典，他就觉得，哎，他怜恤他们，他觉得他非常的短暂，他觉得他只不过是像花像草这么的短暂，所以神有非常的怜悯，所以他不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所做的来除灭我们，反而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啊！他所以就体现出他的慈爱出来啊，他把他的慈爱充分的向我们这些软弱的被造的罪人显现以后，让我们明白他的慈爱以后。然后他再把公义告诉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你看呢，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顺序是什么？顺序应该先讲神的慈爱啊，神如何的爱你啊，是你虽然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那么爱我们啊，我们先把神的慈爱讲清楚，然后我们再指出我们人都是犯了罪啊，我们要满足神公义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要对付自己的罪。我们的传福音的顺序是这样，是吧？诗篇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神先向我们展现他的慈爱，然后他同时把公义彰显给我们。你看，他救赎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先把他们带领出来。然后被这个那个法老来追啦，过红海啦，这些神都是用火柱、云柱去引领他们就用慈爱让他们看见神丰盛的慈爱，然后才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然后再颁布律法，告诉他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这是顺序哈。当这些做完以后呢？那神实际上是配得赞美的，就是我们得到神的任何的人啊，得到神的这么一连串下来的引导啊，先是体恤我们，然后呢也知道我们的短暂，又不惩罚我们呐，非常的忍耐，还有把慈爱、公义都让我们明白。那么到了最后，神也希望我们去赞美他，去敬拜他，去感谢他，因为他是配得的，啊，这是从上到下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反过来呢，反过来从下到上，也是我们人应该有的回应，或者说我们的应有之义。我们应该怎么啊？我们首先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赞美他，这就解决了很多人的疑问哈。很多刚刚来到教会的人，他有这样的疑问哦。他说：“哎，这个神干嘛老要人家夸他，老要人家赞美他？这个神怎么这么不谦虚啊？”我当初来到教会，我也有这样的看法。哎呀，这个神还挺骄傲的，老要人家夸他是吧？啊，一个真正谦虚的人是不需要人家夸他的，啊，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但是我们神是配得赞美的神啊！刚才从上到下，啊，看见神如此的爱我们啊，给这么多的恩典和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神是配得赞美的。好，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开始赞美神然后赞美神的时候，做到什么啊？我知道哈，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个圣诗呢，是赞美这个神的伟大超越哈。我们很容易在唱诗的时候啦，或者赞美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感到的是神的超越，是神的公义。很多人应该说哈，我起码我就是这样子。我先觉得我容易比较容易领受的是神的公义的部分， 或者比较容易行出来的，就是神的公义的部分啊。我们很清楚哪些东西是做错了，哪些东西是不应该的啊。然后呢，我们慢一点，比较难学的一点就是慈爱，就是我们行出慈爱出来的时候了，有时候是困难一点。我发现呢，尤其是读书读的比较多、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还有就是那些家里面，假如这个父母啊，主要是父亲，从小比较严厉的那些原生家庭出来的人啊，他们是比较对神的公义比较容易掌握，而对神的慈爱呢，有时候可能稍微慢一点啊，这个也是正常的。你随着慢慢提高、慢慢学习，你会对神的公义和慈爱有一个完整的掌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顺序，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些灵里面软弱的人哈，我们心里面就难免就是有觉得，哎呀，他没有符合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了，我们要记住这个顺序啊，我们要有慈爱，因为神爱我们的时候是以慈爱先行的，所以我们对待别人也应该以慈爱先行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那好，那我们掌握了，通过赞美，我们知道了解神的属性，还记得吗？哈，就是赞美他的名，就是他的属性啊，了解他慈爱的属性，了解他公义的属性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我们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像草啊、花啊那样很短暂。也幸亏神，也是他的怒气短暂，还给我们很多的容忍、忍耐，所以我们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这样体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的为神对我们的体恤，我们倍加感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们就如何啊？我们就成为了敬畏他的人。所以我这里要特别指出，什么是敬畏他的人呢？敬畏并不是说光是害怕啊。假如有一个父亲，他动不动就揍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很怕他。见了他就像老鼠见猫这样躲起来，这个不算，这个不算敬畏，这只是害怕。我说的是，假如一个父亲，他把这些道理给孩子讲清楚，也很宽容，也很忍耐，多次给他机会，但是他还是做错了，这个父亲，然后去惩罚他。这个时候啊，这个孩子当他准备受这个父亲的惩罚的时候，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而且这个父亲惩罚完以后，也会往往会去跟他解清楚讲清楚然后也表示他的慈爱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孩子他再次做错事的时候，他看他的父亲，他仰望他父亲的时候，那种的感觉，就叫做敬畏。不是光是害怕，他是因为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完完全全的让这个孩子折服了，然后这个孩子对他父亲的那种敬畏，就是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人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有连接了，又或者说，我们就成了耶稣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像耶稣那样，凡事都做得很好啊。我们尽量活出耶稣基督出来啊。我就像保罗说的那样哈，我在世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时候，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保罗不是说过吗？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啊！所以今天诗篇103篇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啊，就是我们 在感恩的季节，我们如何来对神最高的感恩呢？就是从赞美开始，我们赞美我们伟大的神、慈爱的神，而到了最后，我们立志，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诗篇103篇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诗篇103篇，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感恩的人，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